那请 Cathy 帮我们读一到十节吧。
好的，牧师。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；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神子民的安息。圣灵有话说：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有40年之久。所以，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。”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Amen。
好的，谢谢 Cathy。那现在请 Esther 姐妹帮我们读一下接下来的经文。
好的，我就在梦中起誓说，他们不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怀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的神抛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说话，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，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阿门。
你们好的，谢谢 Sir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，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耶稣呢超越摩西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三章第一节，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那这里面呢第一节啊就讲到了鸿蒙天召的，你我今天啊只讲到我们的身份。那你我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是有一个天上来的护照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被彻底的转变了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！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住在天上，坐在天上，哈利路亚！啊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思念的是天上的事儿，不是地上的事儿啊！我们今天整个的人呢，我们都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。我们成为了神儿女啊！我们有羡慕啊，更想的是天上的家乡啊！所以，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啊，我们的身份地位呢，都已经被彻底的转化了。我们成为了天上的国民，有着属天的护照，有着属天的盼望。我们不再为地上的一切而活着，我们是有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护照啊！为了那一个美好的家乡，为了那一个神的国度。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慈爱的阿爸天父而活着，所以说今天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整个的人呢被改变了，我们是同蒙天召了，所以感谢主啊。那这里讲到说圣洁弟兄啊，什么叫做圣洁弟兄啊？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已经完全圣洁了，而是说今天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。我们成为属神的人了，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国里面了。 所以我们今天的地位我们改变了，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神宝贵的儿女。那这里面亲切的讲到弟兄啊，我们就是弟兄啊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，他称为我们为兄弟啊，弟兄并不以为耻。他非常愿意成为我们的大哥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长子，我们呢是他的弟兄啊，所以说感谢主啊。那这里面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我们彼此也都是弟兄啊，感谢主。你们应当思想，我们的脑子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思想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所认为使者，这个使者呀，其实呢啊，这里讲到呢。啊，就是一个使徒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奉差遣的概念。那主耶稣基督成为啊新约的使徒，第一个新约的使徒，他被差遣啊来到这个地上，那整个的来拯救、来救赎我们啊，建立立了这一个新约啊。所以说，主耶稣这里说是所认为的使者是使徒，apostle，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里讲到耶稣是大祭司啊，后面我会详细的讲啊。他成为大祭司，在人和神之间，他代表了人来献祭。所以这里讲到耶稣。第二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这里面讲到他跟摩西的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他说他。都是神所设立的，忠心的来在神的家中来服侍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。那主耶稣呢？讲到尽忠，主耶稣是怎么尽忠的呢？他是什么？存心顺服，顺服到一个程度呢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那十字架上。那主耶稣的忠心呢？忠心至死，一直到底。摩西也是一生也是尽忠，但摩西一生也犯了一些的错误，最后没有能够进到迦南。所以这几道人呢，他们都是在神的家中尽忠，都是极其的谦卑，极其的顺服。第三，这里面讲到有一个比较，他比摩西，那摩西跟主耶稣这两个者之间如何来比较呢？所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，配多得荣耀，主耶稣配多得荣耀，不一样的。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荣耀呢？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说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这里用了一个房屋建造的比喻。这里讲到说，主耶稣跟摩西不一样。摩西是那一个被造的，他像房屋一样。可是主耶稣不是那一个房屋，他是一个建造房屋者，他是一个创造的主。神在基督里造了我们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、艺术品。这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建造房屋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今天都在神的手中，在主耶稣的手中是被建造的。所以主耶稣配得更大的荣耀，跟摩西比起来，这个建造房屋呢，比那房屋的本身更加的荣耀。设计房屋、建造房屋，比房屋的本身更加的荣耀。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。第四节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，神建造了万物。主耶稣就是什么？就是神。他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今天神来到了人间，穿上了这肉身，再借着这个肉身，又把他的荣耀再彰显出来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耶稣跟摩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荣耀。主耶稣的荣耀远远的要大过摩西。为什么提到摩西？因为摩西啊，在犹太人当中，大家都非常的尊崇摩西。 这是为什么神不愿意让摩西的骸骨被他们发现？因为他们可能有了摩西的骸骨，就会什么？就会敬拜摩西。所以神让摩西走进了山谷，谁也找不到他的尸首。所以他们非常的尊重摩西。但这里面呢，要强调耶稣大过摩西。主耶稣不是什么像摩西一样的仆人。这里面我们看到第5节说，摩西什么是仆人，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，对摩西有非常好的评价。但这里面讲到说，摩西的身份，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，那不是儿子，他是仆人。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，摩西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，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在旷野漂流。他成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拯救者，要把他们带进迦南。所以说，摩西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，但是呢？他跟神的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摩西呢，也是一个约，他是一个中保，他是立约的一个中保，但他立的约是什么约呢？是律法之约。摩西把律法之约传给了以色列的百姓，让他们守这个律法，但是摩西的本人却为他们做不了什么。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，这两个约完全都不一样。主耶稣做的新约的中保，他就为所有的人，包括今天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今天包括你我外邦人，为所有的人上了十字架，流出了宝血。摩西没有付代价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把我们赎回来。把我们赎出来，从律法底下赎出来。所以耶稣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者。所以耶稣这个新约呀，是叫做更美之约。后面我们会讲到这更美之约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。这新约啊，比旧约好的太多。所以圣经啊，我们常常讲，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7节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啊，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到了，神的儿子来到了，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，把我们赎了出来，让我们也成为儿子。所以今天耶稣的身份是儿子，他来治理神的家。那这两个不一样，摩西是管家的概念，而耶稣呢是儿子。管家是做事儿的，那主耶稣基督呢，他是掌权的，完全不一样。他是这个 owner，好像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公司一样。那主耶稣是 owner，那摩西呢，可是当时在那个时代是个 CEO，完全不一样。他不是拥有这间公司，而是管理这间公司，所以他是仆人。耶稣的身份有何等的尊贵呢？何等的远超过摩西呢？他是神的独生子，来到这个地上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这里面也在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不一样，耶稣比远超过摩西，远大过摩西，让人把眼目从摩西那里转向什么？转向基督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目也常常转向基督。整个的希伯来书啊，一直让人看到耶稣，看见耶稣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儿子。耶稣在治理着神的家，耶稣在神的家中是掌权的，他是我们的元首。圣经比作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身子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治理神的家，大家知道神的家是什么吗？ 在提摩太前书啊，里面我们刚刚查过了，神的家是什么？谁是神的家？在提摩太前书3章的第15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神的家是什么？神的家就是教会，神的家就是你我。今天神就居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以我为他们的，为神的家。神的家就是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！这世界上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在哪里？就在教会的里面。所以感谢主啊！今天神治理这个家，主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身子，我们是教会。他是教会的头，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哇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！所以感谢主啊。那这里说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里讲到我们是他的家，你我就是神的家，神愿意居住在我们的当中，神享受这一个家。神最喜欢待的地方，就是神的教会，就是神的家，就是在你我的当中。所以说，这里说你们要将可夸的盼望，可以夸耀的这个盼望，和这个胆量或者和这个信心，我们坚持到底。我们嘛，就是神的家。我们就在这个家中，我们就成为了这个家，成为这家中的一员。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坚持到底，什么概念叫做坚持到底？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起伏，有的时候呢，走着走着就好像离神远了，里面的那种对神的渴慕好像淡了，有的时候我们跟着聚会就丢掉了，不聚会了。那这里面都是一些的什么？这里面的一些鼓励的话语，来坚持到底，不要中途退出。不是说中途退出就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不得救了，今天我们就失去救恩了，不是这个概念，而是这是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成为基督的享受和满足，基督就愿意以我们为家。我们不要中途什么撤出来了，好像神的家中少了一个梁木啊，少了一个柱子，少了一块木板，少了一个物件，神就不能以我为他的家了。所以神真的愿意让我们坚持到底，一直什么，一直成为他的家，让他可以居住在里面。而不是离开，断开那个连接，回到那一个世界。所以神多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家，他居住在我的里面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太喜悦我们了，他太愿意居住在我们的当中，然后他来祝福我们。神是一位赐福的神，他太丰富了。他太多的恩典和祝福了，他要想一股脑的都把它加在你我的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信心和这个盼望和这个胆量、勇敢、勇气，我们常常会失去很多神的祝福。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失去这一切的祝福、一切的恩典，他就特别的愿意。让我们成为他的家，永远的成为他的居所。所以每次我们的聚集啊，神特别喜欢就是团体的聚集，因为他更愿意在聚集的时候来彰显他更大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儿子啊，就是那一个元首，他供应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所以这里讲到说，神的儿子不一样， 摩西是神的仆人，摩西是那房屋，耶稣是那主耶稣啊建造房屋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。所以每次想到耶稣啊，耶稣真好，耶稣正在建造我的生命，正在建造我的房屋。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是神所公种的田地，我们都什么？我们都在神的手中。神每天啊，都在带领着我们，都在引领着我们。他真愿意拉着我们的手啊，带着我们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常常呢，来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带着我走，我不要走我自己的道路，主啊，我要走你的道路。”主太愿意了。啊，所以说没有人会听不到神的声音，因为神每天都在跟我们讲话，就像今天早晨一样，神要借着这个经文向我们来讲话。他那是耶稣掌管了一切，托住了万有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也不用惧怕，主耶稣太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是插进来的一段话，也是一段警告的话语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圣经里有许多的警告。我们都知道，为什么神要警告呢？在圣经里会有这些警告呢？就希望我们不需要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境地，受了一些不该受的痛苦伤害，失去了本该拥有的产业奖赏。那这里是一个警告，那圣经的警告呢？其实我们也要来小心的来留意，就这些警告好像是一些那个灯一样，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仪表盘嘛。有的时候突然间，哎呀，这个汽车呀，这个车胎的这个气不足了，它会在这个仪表盘上显示这个车胎有问题。一个车胎有问题，你继续开的时候啊，就会出大问题。所以这个警告就是这样。当你突然间看到警告的时候，说：“哎，我应该调整一下我自己，调整一下，是不是该给轮胎打点气了？是不是该调整我一下？哎，我怎么是不是走的有点偏离了？”这都是警告的意义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也常常来检查自己，今天我到底有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之上？我没有活在这恩典的当中，感谢这里面讲到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十次的来试探主。哎呦，今天想没有食物了，没有水了，没有肉吃了，又不信。所以呢，他惹到神的发怒，以至于他们无法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些写在圣经上都是我们的见解。他所以说，在那里，他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。他看到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大家。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看着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，他们依然对神没有信心，经常在那里争闹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啊，第10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不晓得神的作为。今天你我晓不晓得神的作为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了神的作为，让恐惧和害怕来抓住我，让不信来抓住我们。所以每次我们早晨来提醒自己，看一看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、过约旦河的，怎么实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，怎么在我的生命中带下如此多的改变。看到我们，即使在我们爱如亲生的教会的里面，有许许多多的见证， 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周围，让我们的信心啊被提升。不在心里迷糊，说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你是供应我一切的主，你是每天带领我的主，你是祝福我的主，我跟着你，我必然蒙福。第11节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你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这一些人，他们都没有进入那迦南美地，没有进入那真正的安息。今天你我呢？在你我的心中，今天有没有安息？你有没有进入到那安息之地？这是主耶稣的恩典之地，在那一个地方，你没有忧愁，没有恐惧。丰盛的供应就在那里，你没有任何的缺乏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心里的状态，安息的一个状态。我没有缺乏，我没有恐惧，我没有忧愁，我在被耶稣供应着，我里面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。这是我们进入安息的状态，很放松，放手，放心。主要我交给你，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这就是安息的状态。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入那安息，无法进入那享受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那种做的心态，而是享受在享受在享受的心态。来到神的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来享受主，享受这一程之功。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，是为我们可以来享受。所以每天活在他的爱中，活在他的丰盛的供应中，这是一个最美的生活。不在乎外面我拥有多少的财富，拥有多少的房产，拥有多少的权势，而只是在里面拥有了基督的供应，拥有了基督的爱。然后里面是饱足的，一粒神的祝福不断的追随着我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状态，安息的一个状态。第12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不信的恶心，不相信神。离开了神的供应，像那个枝条一样，葡萄树的枝条。主说：“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离开了主，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，就像一个枯干的树枝一样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枯萎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凋零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老去了，什么时候各样的事情会不断的不好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，搅扰着人，更加的无法安息，无法享受。所以这里讲的不信的恶心，那这里面呢，我们不是讲到说得救的事情啊，我今天在这里讲的不太讲得救的事情。那这些经文呢，你可以应用到不信的人里面。那如果一个人不信呢，他完全的不相信神，那他呢？把永生神离弃，讲到他没有救恩。但今天对我们信的人来说呢，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供应和祝福。这第13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趁着我们今天还在今天，你说现在我们要活在当下，就在今天，我们就来彼此的相劝，弟兄姐妹。让我们来什么？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。就让我们一起住在神的家中，哪儿都不去，住在神的家中。我们就是神的家。我们坚持着一个信心，不断的领受这一份爱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借着神的话语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有的人的心呢是越来越刚硬的，一旦停止聚会啊，他就越发的停止聚会。我遇到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一旦人 聚会呢，就会越想要聚会；一个人离开聚会呢，就越不想来聚会。那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人的心渐渐的就冷淡了，就好像一块木炭从火炉里面拿出来之后，它就渐渐的冷却了，慢慢的就凉下来了。所以，有的人离开了教会，就以为那我自己在家里面学习圣经呗，我自己在家里面听讲道呗，我自己在家里面认识神呗。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需要彼此的肢体的连接。为什么一炉的这个炭火会烧得很旺呢？因为大家彼此在一起，散发出那个热，彼此来点亮，彼此来鼓励。所以我们太需要彼此了。每次当我们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彼此鼓励一下。在教会里面见到，在小组中见到，我们都彼此的鼓励。我们的热情可以来帮助到我们周围每一个人，所以感谢主，神设立这一个家，设立他的教会，就是我们彼此可以来激励的，以致我们不会被罪来迷惑。让人远离神，就是接近了罪。你离神越远，离罪就嘛，罪就会越多，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。要人跟神靠近呢，是很就不容易犯罪的。可是神如果离神远呢，是很容易的，非常的容易。我们的肉体呀，太软弱了。当你们跟神走得近的时候，那肉体基本上就被压制住了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个肉体，我们一旦远离神，他又活下，又活过来了。所以感谢主。啊，这里这些的警告啊，我们都什么，都让它成为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警示灯，而不是神的一个审判，不是神的一个刑罚，而是一个警示灯，来警告一下，让我们不断调整自己。第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这里面3章第6节的时候讲到什么？将它坚持到底。这里面讲起初确实的信心。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坚持而不放弃。我现在在我们的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放弃，让我们啊继续的坚持。但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有愿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你越多的靠近他，越多的力量把你带向他，就好像吸引力一样。你离他越近，他对你的吸引就越大；越远，他就越逃离了这个吸引。所以感谢主，坚持到底。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什么？用一些意志力。哇，今天你去不去聚会呢？告诉自己，坚持，坚持这个劲。有时候这个肉体就出来说：“哎，我不今天不想聚会。”但是呢，我们什么在这里要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，我们就更多的来得到基督的那一个产业。第15节经常说：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的话，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”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不向谁起誓，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对吧？不信，不信，不信，在神的国里面，信心是最重要的，它是天堂的货币。这里讲到说，哎，以色列人，他们派出12个探子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。其他的10个探子报的都是恶信，他们不信。他说：“我们看到了巨人，看到了高大的城墙，我们好像蚂蚱一样，蚱蜢一样。我们去与他们征战，我们死定了。”这不信的恶心，以至于那一个世代40年之久，那一个世代的人全都倒闭在旷野。 但是大有信心的人，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，神却使他们进入了迦南，征战可以来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你我都是谁呀？我们都是加勒，我们都是约书亚，我们是都是大有信心、大有胆量的，把这信心和胆量可以坚持到底的神家美好的见证就在你我的当中。所以感谢主，每天早晨起来啊，虽然有这些的警告，但是有这么多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，在神的话语的当中。所以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今天我要说，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大有信心的人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的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下一章呢，我们会继续讲安息啊。那这里面呢，前面呢在讲安息之前讲了这一些的警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今天你我在神的家中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恩典的里面，主啊，你有恩典，把你的恩典来带领着我，进入到这个安息的里面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，哈利路亚，把我们的成为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家，他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他是儿子，远超过摩西是仆人。他是那个建造者，摩西是那个房屋。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一成之功，让我们每天活在这一成之功的完备的恩典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这是美好的一天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的圣经所有的警告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我们也相信主啊，你的恩典、你的能力会来保守我们，一直活在你的爱中，一直活在这信心的里面，一直让脚踏着恩典之地，一直让圣灵的恩膏流淌在我们的中间。哈利，我们在祷告，今天早上圣灵的恩膏再次多多的加添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的水流流过我们的全身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带领我们来经历着爱的甘甜，经历着神家丰盛的供应，是吧？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强壮，心中喜乐，大有信心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神，啊，神祝福大家，拜拜。